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白云，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来到云彩飞扬，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相信对大部分我们现在的人啊，我们都没有经历过战争，我们可能就很难去想象战争所带来给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家庭的那个影响究竟是怎么样，或者那种的真实性，我想很难去感受。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白云为你邀请到了维敏，他告诉白云说，我是生在柬埔寨，长在台湾。1974年当他15岁的那一年，父亲就把他带到台湾，就放在台湾让他在这里来读初中。父亲回去了，1975年隔年柬埔寨政权的变动，这个孩子就回不了他自己出生的家了。一直到了1990年，他第一次再踏上这个土地，而如今他却是在柬埔寨成为一个宣教士。当白云在跟他对话的时候，我一直听到的一个字就是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期待。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来欢迎今天的嘉宾维敏。维敏你好，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想对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说哈，你的这些生长的背景跟你的故事啊，真的很特别啊。那么我们先来谈谈你出生在柬埔寨，对不对哈？
是。
那跟我们说说看你的家庭背景啊，那为什么你们那个时候会在柬埔寨？
我们家是经营汽水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是非常的舒服，非常享受。那我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长大。
是，我们可以想象啊，华侨的家庭啊，可能生活条件啦，在当地来说是很不错的。那可能父母亲对孩子也是有些期待。你在15岁的时候到台湾来读书，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爸爸觉得说来受受华文的教育啦，是对你们比较有前途啦？
大部分好像华侨都会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国外去读书，父亲也把哥哥姐姐送到国外读书了。那刚好那段时间1974年我们也有机会，父亲也把我们送到台湾，我跟我上面的那个姐姐还有两个表姐都被我父亲送来台湾读书。
是，所以这四个女孩啊，
对，
就到台湾来。那个时候啊，对一个15岁的你，你觉得啊这件事情你的感受是怎么样？或者那时候对你来讲，你觉得是很开心吗？还是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对你的意义吗？
那时候在家里面非常非常的享受，那4、5岁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被呵护，需要被爱。但是呢，父亲为了让他的孩子受教育，就把我们送过来了。在那种心情之下，就觉得说好像没有像家里面那么温暖，心里多少是有挣扎的。记得我们本来是申请华侨中学，那后来父亲看了这个环境以后，就把我们就挪到另外一个学校，叫达人女中。当我们要踏入学校之前，父亲摸摸我的头，就说，孩子，你要好好读书。那父亲把我们送来台湾以后，就回到柬埔寨去了。就那么样子一别，就再也没有机会看到父亲了。 因为父亲不善于言语表达出来说他对孩子的爱，但是他那个动作已经足够让我这样一个那么重感情的人回味无穷了，直到今天。
那你说那一别之后就再没有见到父亲，怎么说呢？
因为我是1970年到台湾来读书，但是呢很快有没有想到1975年柬埔寨就沦陷了。所以你也提到我是生在柬埔寨长在台湾，可以说在台湾的时间比在柬埔寨时间长。因为75年的战争，所以没有出来的家人几乎都在战争里面过世了，所以我才说这一别就永远的别离这样。
是，即使你1990年再回到柬埔寨的时候，在柬埔寨的家人都不在了，
几乎都不在了。
是，那我想这个过程中啊，可能你跟家人的那一种音讯是断掉的，对不对？
是的，
你也不知道他们的状况啊，
是，
你就留在台湾。那白云想问，就是说你在台湾有没有一些什么亲人呢？
我在台湾除了父亲带出来的一个姐姐还有两个表姐以外，再没有任何的亲人，包括我在内我们四个人相依的为命这样子。
是，那时候你说你读的是达人女中哦。
是，
所以看来你们是要住校了。
是的。
那描述一下那个时候你们的生活了还有学校这些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像我们这种背景绝对就是说是无家可归的，每一次的寒暑假都眼睁睁的看到同学一个个的有家有温暖的家可以去。我跟我姐姐是留在北部读书，我两个表姐父亲他们就安排到南部读书。寒暑假眼睁睁看同学一个个离开，那我们就住在学校里面，好像看起来是蛮孤单的，蛮寂寞的哈。但是呢，那时候我们一点孤单的感觉都没有。为什么呢？我相信你一定很疑惑。在我离开柬埔寨要到台湾读书之前呢，我们是先去补习，补什么呢？补英文。来到台湾以后才知道说我们去的那个补习班呢是信基督教的，它是下面是补习班，上面是崇拜的地方。那国中的时候呢到了台湾，我去的达人是属于天主教，但是很奇怪，我一天一次都没有去过天主教堂，只单单就是说祷告一句话。其实那时候的我不认识这个上帝，根本不认识他，但是呢这个上帝早就已经认识我了。很奇妙的，因为那一次因为补习班去了那个教会以后，很自然的我就知道，好像明明知道说有这样一个神，我就祷告一句话，就说求这个神，每一天哦，没有停止过，每一天就跟这个神祷告，就说求神保守我父母亲全家平安。就这，因为这个神让我觉得好像紧紧的来照顾眷顾像我们这些好像无家可归的人，常年的住在学校里。
你在祷告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神他叫什么吗？那个对象你完全都没有。
对，
你不知道。
没有。
可是你就是知道有一位神。
对。
你要向他祷告。
是。
那我想对一个这样的15岁的孩子离家那么远，想到家人那种的悬念啊，到底我现在的家人状况怎么样我都不知道。
是啊。
可是你就是每天，你说每天就是为家人向这个神祷告。
是。
求神给他们平安。
是。
那你这样祷告之后呢，你是不是就是心中可以有一个坦然跟释放了？
是啊，你看从这个角度就是说我根本不认识这个神，但是呢我单单的就求神保守我的家人能够平安，好像表示说我跟家人的那种关系好像很亲密。那跟这个不认识的神呢也好像不认识，但是他好像也就认识我，好像他在引导我往这个方向去为家人来祷告这样子。
所以我想这些是让你每天每天不间断的。
对，
每天我就是要为家人向这个神来祷告啊。那说到这儿，我想我们要说到你自己的身上来了啊。你说你是住校，那个时候学校里面像你们这样的同学多不多？
不多，只有两个人，一个就是我，另外一个就是我姐姐。
哦，那真的是很孤单啊。
对，
尤其是在放假了，逢年过节的时候。
是。
可是维米，我刚听到你说，你反而没有那种孤单的感觉。
是啊。
可别说看为什么呢？
像我一个那样子的一个在乎那种重感情的人，在乎家庭的人，我觉得这个神早就知道了，他差派无数的天使围绕在我的四周。天使是谁呢？就是从最高最高的校长到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所谓的工友，都很照顾我们。让我虽然是好像15岁这个年龄需要得到家里面的呵护长大的，但是这些都没有，但是神透过这些人成为我的家人，来呵护来照顾我们。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国中的时候，我在扫地，我的同学就用一种异样的眼光问我，就说你为什么那么认真的在扫地，然后我就说这个是我家呀。那我是觉得说，就是完全以不同的心情把这个当家，把这个校长当家人，把工友当家人，完全不同的感觉，就完全不同的心情去摆上。
不容易哈，不过我想我听到很感动哈。你知道你说这里就是我的家，我就在这里，那我相信这个家也提供给你了，在那样的一个阶段，那样的一个年龄，
是
刚刚说到的你的需要跟温暖啊。
是。
那么除你在国中毕业之后，你是还留在那个学校吗？
哦，没有，达人只有到国中。
嗯哼，
像我们这种身份啊，政府蛮优待的，那真的那时候非常非常感谢台湾的政府。像我们这种身份，乔森有选择，不是选择考高中，就是选择考大学。那时候老师非常爱护我们，我们那时候什么都不会，那老师就建议我们是说，若是你们可以的话，你们不要考高中，因为你们刚刚来，好像考的话，考上的几率比较小，就鼓励我们考大学。所以乔森有这样优待，就是说，你不是考高中，你就是考大学。这样子
什么意思？叫做考大学，你不用读高中就直接上大学吗？
不是，我不用去考高中就有高中可读，因为有这样选择，老师就建议我们就选择高中，我是到台中女中去读高中的。
嗯，
这样子，
然后再考大学。
对，然后就再考大学。
嗯，那么在达人女中对你来说，你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有家的感觉。那么之后继续你要上高中上大学，这一路那个家还在吗？
是的，那个家还在。就是当然呢，去了高中台中女中一样是住校，甚至到了大学也是住校的，那个家感觉就是一直陪伴着我的感觉。那个家不是好像有天伦之乐那种家的感觉，不是，是神透过教官，透过同学给我的爱护，给我姐姐的爱护，甚至到了大学。高中的时候，我一踏进那个宿舍，我就跟我的室友说我要去教会。那感谢神的带领，就是说他不但带领我信仰长长久久的持守住，直到我现在走上宣教的路。所以呢，到了大学以后我有团契，高中的时候的团契还是没有像大学团契那样好像固定啊。到了大学以后有团契，有契友等等的，这些人一个一个都成为我周围上帝所差派来的天使来照顾我们。记得到一种程度，举一个例子，到我走上宣教之路之前，在我自己的教会分享一件事情，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从来没有自己花过钱去买一块肥皂。当我的洗澡的香皂快用完的时候，很自然就有恩典的香皂一块一块的就送到我的面前来了。那当我那天我在感恩分享会的时候，我就呼吁了一句话，就是说请你们不要再送我香皂了。所以到这种程度，神就是差派这些的天使在微小的事情方面都在照顾我们姐妹俩。
是神差派好多天使在你的周围啊，可是我没有忘记你一开始告诉我们，在你国中的时候你向这位神祷告，可是你还不认识他。
对，
那我相信这个你怎么样从一个不认识这个神到之后你竟然知道说，哎呀，不但有神，这些也都是神差派来的天使，这个过程是怎么过来的？
我刚才提过了，当我踏进高中宿舍的第一天开始，我就跟我的室友说我要去教会。我去教会到一个程度，记得那时候我们有去上主日学，我跟我姐姐去上主日学，通常考试主日学也不上了，好像要读书，我们没有，我跟我姐姐持守，即便是剩下只有我跟我姐姐，我们考试都不会影响到我们去教会，
一定持守，
一定持守。
那那个开始，为什么你会在踏入高中的时候就说我要去教会呢？
我想可能是我那样子的，在国中的时候没有不认识这个神，然后就一直祷告那句话吸引我，让我觉得说单单只是这样的祷告应该是不够的，要实际的去教会才是应该我该做的事情。
所以你已经开始在寻求说这是真的是一位神，那我要知道这位神是谁，
是
我要去认识他。那么多信仰啊，为什么会说去教会呢？其实你自己的家庭背景里面，您刚开始跟我们说家里也不是基督徒的家庭出来啊。
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在家的时候，因为这样一个补习班，我们就跟这个信仰好像有关系了，但是我们是拜拜的。妈妈很生气，妈妈就说了一句话，说你要信这个羊，你要接受这个信仰可以，你离开家再接受。我没有想到说这句话被妈妈讲中了啊，就是说好像我们真的是离开家才相信这个信仰，甚至就是说应该是神帮助我去持守住这个信仰。其实你知道吗，到我大学毕业我才知道说哦，有这样一回事。我们高中在台中女中，不分大小考，只要礼拜天我们一定去教会。到后来大学毕业以后才知道，在宿舍有两个同学因着我们没有停止聚会，这两个同学不但因着我们的行为信主，到现在也成为师母。其中一个师母常常说我们带他信主的，因为听说他是家里蛮忧愁，他又看到说我们是没有父母的在身边，为什么我们会那么喜乐，为什么我们的生命跟其他室友不同。到后来大学毕业了，听他们讲，然后 看到他们信主而且成为师母，我们才知道说我们的行为影响到他们了。
是维敏，我在听你这么说的时候，我想到圣经里面的一句话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了你们。
是
哦，我就看见你这一路下来真的特别，是上帝让你这样子的一个预备好，然后虽然看起来是你说我要去，可是我觉得这么多里面真的是神就把你验中了，
对，
这样带领你哦，
对，
那也很可贵啊。你跟姐姐虽然在人看来你们好像是一个游子没有家，
是，
可是你们却每一个地方你们都说这就是我的家。
是的，
你们持守，并且呢你特别刚提到说当你开始去教会以后你们不间断的去，然后我想很多人在你们的身上反而看到为什么这两个人有那么大的喜乐。我们虽然有家，可是可能我们还觉得自己的麻烦蛮多的。这样子的一个路程，你的信仰后来怎么样继续的，比如说对你开始产生的一些的有没有什么影响啊，有没有什么在你生命里面的带领了？
其实非常非常感谢神，他不单将这些天使放在我们身边，这些天使里面也包括一些所谓的宣教士，所谓的传道人，所谓的牧师，上帝都把这些天使放在我们周围，不断的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他们的生命，看到他们传道人的生活啊，他们的生活在吸引着我们。然后另外也有一些的宣教的传记，一些的宣教的杂志，都在我的周围不断的不断的围绕在我的周围。
那这些带给你的是什么？
这些带给我的就是说我愿意，我羡慕有这样一个生命的走这样的一条路，这样一个像他们这样子一个奉献的道路。
那那个时候你在想到奉献道路里面有没有一些的具体性，什么叫做奉献的道路呢？
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的太太，就是师母就问我说，你看到那么多传道人的生活，传道人走这样一个奉献的道路，你愿意吗？你愿意走吗？你羡慕吗？我说我愿意。 但是我怕上帝不要我，我就说那么一句话。我相信那时候还是高中哦，不是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但是我觉得上帝听进去了。就像说我在国中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祷告什么，就持守，那上帝就帮我持守住了。那相对的就是当我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好像不知道自己说什么，但是上帝听进去了。
我愿意。
对，
我想心中只是一种羡慕，然后就发出来说我愿意走这条路。可是从这个愿意到实际上真正的走上一个宣教的路，这个经历或者这个中间是怎么样的让这条路成就出来，我相信那倒是一个更重要的你生命的历程。
是的，
我们在这个时候先来听一首诗歌，我们再继续目前在柬埔寨的宣教士韦敏的生命故事。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无怨无悔，永不回头。直到我在祭坛那里的照明地，无怨无悔，我在这里，因为你，因为你，召我差我，我在这里。
云彩飞扬，我们一起来听听在柬埔寨宣教的维明所带来给我们的生命故事。那维明，你刚才跟我们提到啊，其实是在你高中的时候，你就是那种羡慕，看到那些宣教士、那些传道人的生命很美。当时我问你说你愿不愿意的时候，说愿意。可是我想在那个年纪，其实还搞不懂我这个愿意真正所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啊。
是的。
那你说，可是上帝已经听见了，并且验证了，这是都是你事后再回头看。那这个历程，你怎么样在上帝的带领里面来成就当时那个愿意呢？
其实当我说我愿意的时候就后悔了，因为为什么呢？我发现就是说这条路不是一条义路，这条路好像越走就像圣经说的是一条窄路，好像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就随便说说说我愿意，很明显的我就逃了。但是当我越逃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平安。上帝让我有机会逃，但是他也让我在逃的过程当中有机会去思想这条路虽然是不容易，但是他一路在保守着。
是，先说说看你怎么个逃法。
所谓的逃就是我不读经了。你看我在高中的时候，主日学只有剩下我跟我姐姐，我们都没有停止，到这种程度就是我不读经了，我不祷告了，我都避开他了，但是我没有平安，我心里闷闷的，好像有一句话叫玉足。当我把这个东西拱手在上帝的手里，说上帝我不逃了，我愿意，我愿意再次的说我愿意去回应你自己对我的呼召，当我愿意的那一刻开始，我的心才安定下来，我的心才再次的有那个平安这种心情。
是，我想这个过程中啊，维明啊，你也继续在读书对不对？
是。
然后可能你也在工作。
是。
可是你刚说到说你的那个不平安很辛苦啊。
对。
哎，我觉得一个人最难的状况就是我里面有不平安。
是。
即使你外表看起来是好的，可是如果里面是不平安，我觉得这个人其实
心中充满了挣扎。
是。那这样子有多久的时间
啊？反反复复。
是。
当我愿意到说上帝我愿意走了，不要这样子的纠缠我了，我就安定下来。当我又跟上帝说我不要了，然后那个不平安又出现了，这样子有多久的时间其实我并不是那么清楚，反正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
是。我觉得其实故事还有生命常常是交错的。
是的。
你不能用一条线说就是这么简单，这个中间一定有很多的交错。那在这个交错中，你在1990年第一次回到柬埔寨，就是你出生的地方。
是。
那这件事情跟你的这个愿意走奉献的路中间是不是也是有一些的交错点呢？
我想是有的，因为那时候当我第一次回应那个师母跟我说我不愿不愿意的时候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好像不断的往这条路去装备了。怎么说呢，就是我去看一些宣教杂志，我去看一些传记，那些传记里面的人物的生命不断的在吸引我，不断的让我觉得我很羡慕这样一个生活，这样子。那到了90年我去第一次踏进去看那边的生活的时候，我相信这一路以来我都在预备我自己。那举一个例子，就是我那时候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机构，基督教机构里面做事情的，可以说做到非常的好，就是3年半应该说非常的称职顶尖的时候，我告诉我自己我不可以再做下去了，因为若是我一直在基督教机构里面做事情的话，以后人家问我说你都没有在社会里面那个生活工作过，你怎么知道我们在社会里面的冷暖呢？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就离开那份工作了。这样一个程度我离开了，我去到了社会里面去工作。当我越工作的时候，我就清楚了，是的，我的离开也是神带领我离开的，让我尝到社会的冷暖跟基督教机构是不一样的。当我有这样思想的时候，刚好教会自己的母会有这样一个机会，我就跟上司辞职了，我就到了教会去工作，做宣教的 行政同工。所以我发觉就是说不是只有在大学毕业这样子一个预备，是从我相信是从我国中的时候神透过那句话就不断的在预备我了，是我自己不知道的。
是我想那个预备啊，
是的，
真的是一段时间啊。
对，
这个过程其实开始点那个羡慕一直在，
是，
可是会有挣扎。
是的，
我相信每一次的挣扎其实让你更确定，
是
让那个里面那个羡慕的那个心智
更肯定
越强。我想那个确定更清楚啊。
是的。
那维明，我想说到这我们真的要进入到，我知道你现在在柬埔寨宣教已经有差不多8年的时间了。
是。
那这个离开家那么久，中间因为战乱，那当你回去的时候你的家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呢？
我的家全部家破人亡，几乎都毁了。那其实说有很多人担心我是不是说一时的那种激情要回去来宣教而已，那看到触景伤情就受不了了，就会逃之夭夭了。但是没有，白云你刚才也提到就是说那个爱，我在台湾的时候上帝给我足够的爱，让我能够回去的时候看到这样一个环境，不会说好像泪流满面然后就逃走了，没有，反而让我能够持持久久的，直到今年5月1号返台述职，都是因着神帮助我，让我看到这个爱，让我在里面可以长长久久的持守住神对我的呼召。
让我安静。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当你回去，你发现说家人因着战争，他们大部分都身亡了。
是，
你之前跟白云说只剩下一个姑姑还在。
是的，
爸爸妈妈
是
和你好多的兄姐都身亡了。
嗯，
你竟然能够告诉我们说，因为爱，你可以再回去那里宣教，来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爱？
90年是我离开柬埔寨，然后再次踏进柬埔寨的第一年。那99年是我第一次正式踏进去要宣教的那一年。坦白说，我在99年刚刚进去的时候，我没有被当时那种好像说家破人亡那种难过而逃走。但是我却被当时的环境，整个国家的落魄破旧，好像没有因为战争而被建设起来，这种环境反而让我觉得很生气。为什么呢？那么长久的一个这个时间，为什么国家还没有被建设起来呢？是为这样一个环境而生气。那说的生气是好听的字眼，为什么这个国家到现在还不会被建立起来呢？为什么还要那么落魄？为什么贫富悬殊还那么大呢？这个是我心中充满的恨。但是呢，当我有这样一个心情的时候，我就回到神的面前祷告。上帝给我一个字，就是爱。上帝告诉我说，因为那边缺乏爱，需要你去爱他，需要你去将我在你身上那么多年的爱流露出来，去爱他们。当我祷告完以后，我知道以后，从那一刻开始，直到我今年5月1号回到台湾述职，我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哦，没有一点点的好像觉得很难熬的日子，没有。就将我靠着上帝，靠着弟兄姐妹的祷告，让我尽量将我觉得我身上的爱去爱那当地的人。
白云真的是觉得很不容易哦，那么多年了，你离家，当你再回去的时候，你发觉是家破人亡，可是你心里面说，你没有为这样子被击垮，没有被那种伤心被淹没，为什么？
要怎么说呢？因为我看到那边的贫穷，当我透过祷告以后，上帝让我看到说，那边没有爱，需要你去爱他们，这个是第一。第二，看到那边的贫穷，再来比较自己。我记得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说比上不如，比下足足有余。比上呢，比什么呢？就是没有，我上没有尝到天伦之乐。比下足足有余，就是说我周围充满的给我爱的天使在围绕着我。那我就将我这样子的充充满满的爱去爱这样一个缺乏爱的国家，就那样贫穷的国家，就让我觉得好像没有时间再去思想自己所谓的家破人亡，自己身上的这些事情。我要坦白说，不是我多棒，不是，是上帝的伟大，弟兄姐妹的祷告，才让我托住我有这样一个心去爱那边所谓贫穷的国家。
嗯，魏敏，我觉得一路在听你说的时候啊，我特别感受到你那种对爱的感受跟吸收跟那个充满，我觉得在预备你。
是的，
预备你再回到你的 故乡的时候，不但是面对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家破人亡，那更重要的是当你看到那个社会那个国家的现象，你很生气，你发觉里面是恨的。可是当你到神的里面以后，神让你体会到说那个地方没有爱，就这样子转变了你整个的一个心境，甚至你对这个地方的那个感受跟态度啊。为什么这个爱能够给你这样子的力量跟改变呢？
圣经上有一句话就是爱是永不止息的。我相信就是说当我15岁离开柬埔寨那种缺乏爱的时候，上帝就补足我这样一个缺乏，不但补足了，而且是福杯满溢的。这样一个福杯满溢，我相信上帝在我中的时候让预备不是突然的，从那种流露出来的福杯满溢让我多又多，胜过那个国仇家恨，而能够胜过这一切。就像圣经说的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犯，恨能挑起一切的争端。我想就是那样子的，真正被神得着的时候是那样，看起来不可思议，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就这样被牵引过来了。
是，我想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会称呼你是宣教士啊。
对。
可是当我们谈到这儿的时候呢，白云更要说的是你是爱的使者，因为神给你看到说那个地方没有爱你就去。那我想知道这个使者在哪里，你怎么样来过你的每一天，你怎么样去到那个地方说神说那个地方是因为缺乏爱，你怎么样来把那个展现在你的生活里面。
柬埔寨是东南亚最落后的国家，他使用最高级的钱，所谓的美金，所以呢物价非常的贵。因为我只有一个人，我通常就是说吃饭一人吃饱全家吃饱这样子，很多时候都是我自己煮的，我煮排骨汤，我煮牛肉汤，我弄完的肉是送给那些贫穷的人，弄完的骨头是送给那些缺乏的人。我好像似乎说跟那个贫穷跟那个需要那种贫困的这两个字就连接在一起了。我常常在我的生活里面有一些需要辅助的人，需要去关心的人。我曾经陪伴一个家庭被病魔缠身直到他真正安息主怀，这样一个家庭。我曾经陪伴一位弟兄原生家庭受伤到在教会受伤，陪伴他走过这样一个时间。我曾经陪伴一对姐妹，老姐妹，他们是没有任何的收入，只靠一些微薄的一些的支持一些的奉献去度过他们的日子。甚至我觉得我似乎好像时间不够用是不是可以不用吃饭，吃一个一粒药丸我就可以继续做事情了，所以好像没有时间再思想太多一些别的事情了，因着这样一个心情去面对我的每一天的生活。我记得当我踏进柬埔寨之前，就有朋友就问我说，你有什么心情啊你去那边有什么心情，我就跟他说没有什么心情，只是换一个地方睡觉而已，但是你要不要试试看看你睡不睡得着，这个是比较重要。
你提到说你自己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啊，
是，
我觉得对一个重感情的人那个陪伴其实不容易耶。有的时候一个重感情的人他在陪伴的过程中是不是他也感受到格外的那种情感上的一种沉重，我不知道对这一点你这么重感情的你去陪伴这些人，那你怎么样来走过病痛哀伤需要缺乏。
其实我很坦白的说，当我陪伴那个病魔缠身的那个家庭的时候，我心里一直跟神祷告，我说上帝千万不要我在的时候他过世，让我不在的时候他才过世，心里实在是有挣扎的。但是很感谢主，也就是因为我在的时候他过世，看到这个家庭的慌乱，我给他们有一个定心丸。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求一些我们不知道自己在求些什么，但是神的意念就是这样子高过我这样软弱人的意念，就这样子一个动作就使这个家庭得到温馨得到安定感。
是，你15岁离开家，可是你到一个地方你就把那个地方当作自己的家。
是，
到现在家对你来说代表的是什么？
家对我来说 是一个温暖，像一个避风港，像一个可以依靠的，可以舒服的，可以倾心吐意的一个地方。
你现在有这样的家吗？
没有。
是，那你还在期待，还是你现在的自己的心境，或者是你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上是怎么样？
其实我始终都觉得我是一个可以扮演家庭主妇的人，我始终都没有把婚姻的门关起来，我始终都觉得愿意成为一个可以相夫教子的一个女人。但是直到今天为止，上帝这个门，婚姻的门没有让我走上去，但我一点抱怨都没有。我不但没有，上帝透过我周围的一些夫妇，一些家庭，让我有机会接触他们的孩子，因着接触他们的孩子，知道怎么样跟这些孩子相处，知道这些孩子的状况以后，可以放上我自己的意见在这些孩子的身上，就似乎补足了我虽然没有结婚，虽然我没有成为别人的妻子，但是我却可以去教别人的孩子，好像是说的好听一点，说的伟大一点，好像是众人的母亲。因为我相信神所安排的是最美好的，我相信神不会做错事情，所以我等待，但是我自己却不去自动去打开这样的一个婚姻的门，
让上帝来为你开。
对，
因为你知道为你预备的是他。
是的。
那么维敏，我想在宣教的路还要继续走下去啊。
是，
你之前很坦白跟我们说其实有挣扎啊。我要问，那么现在还有没有挣扎，还有没有害怕呢？
坦白说是有的，因为常常觉得自己的能力不够，自己非常非常有限，自己也是非常非常的软弱。但是呢，保罗也说了，他祷告了三次，求神把这个刺拿走。我相信上帝是听了，神是听了，神不但没有拿走，就让保罗有这样一个心智，说他再也不为这样一个事件来祷告，他却愿意在他软弱里面来夸神，靠着这个软弱而刚强起来。那我相信有挣扎，但是又何妨呢？可以更靠近上帝，可以更亲近上帝，可以更靠着上帝所赐的能力去荣耀他，去来得胜，过得胜的生活。
是，那么在现在对你来说，你觉得最值得夸胜的是什么？
值得夸胜的是照神的旨意去走神要我走的路。
我想我们非常谢谢维敏今天所带来给我们的分享。
谢谢。
我相信一生的路是在神他的计划，也在他的智慧，也在他的美意当中。
感谢主。
云彩飞扬，让我愉快地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圣经的以赛亚书有一段话是许多基督徒们所熟悉也是非常喜爱的。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口所出的话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白云真是深深的觉得这段话就好像是维敏他这一生道路的一个描述。这是一条神所定的道路，这是一条爱的道路，因为神说我就是爱。不论他身在何处，不论他在任何的光景，生命因为爱而丰富，
爱能够使一个软弱的人勇敢刚强起来，也唯有爱能够真正的满足人的缺乏。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爱是永不止息的。真是盼望就是今天来自柬埔寨的宣教士维敏的分享，让神的爱触摸我们每一个人，流进我们的心间，也苏醒你我的生命。那么这一集的节目呢，我们已经经得了维敏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我们将这一集节目制作成了 CD 和卡带，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来跟我们索取。那么另外我们节目中也很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老师可以借着函授的方式帮助您认识基督信仰。那么要如何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您要来索取我们节目的 CD 和卡带，您都可以使用电话或者是传真或者是写信跟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我们的传真是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的话请寄到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节目进行到这儿，又到了要跟您说声再会的时刻了。白云在这儿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同时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给我们的诗歌音乐。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如